梳理每日行情，把握市场动态。今天是2025年12月8日周一，欢迎收听期货早高峰。期货早高峰，百万期货精英的首选。首先我们看到宏观要闻，据央视，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其中提到，会议指出，节能降碳是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的重要抓手。要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做好节能降碳工作，加大统筹力度，锚定总体目标，因地制宜推进，在经济发展中促进绿色转型，在绿色转型中实现更好发展。要切实增强节能降碳内生动力，充分发挥政策效应，不断完善市场机制，有效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资料显示，以单边计算，11月全国期货市场成交量为 7.70 亿手，成交额为 66.61 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3.54% 和 7.11%。 一至11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 81.17 亿手，累计成交额为 675.45 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4.74% 和 20.19%。 上海航运交易所数据显示，截至12月5日，上海出口集装箱运价指数综合指数报 1397.63 点，与上期相比下跌 5.50 点，中国出口集装箱运价综合指数报 1114.89 点，与上期相比跌 0.6%。 摩根士丹利预计美联储将于12月降息25个基点，而此前的预测为不降息。美国银行指出，尽管美联储释放了谨慎的政策信号，但市场可能很快开始更积极地压住明年一月降息。据新华社12月5日晚，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视频通话，双方围绕落实好中美两国元首釜山会晤和11月24日通话重要共识，就下一步开展务实合作和妥善解决经贸领域彼此关切，进行了深入、建设性的交流。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12月5日，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说，俄罗斯希望加快乌克兰危机和谈进程，愿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团队提供的和平方案基础上严肃开展工作。下面来关注黑色系热点资讯。深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印发《深圳市住房公积金提取管理规定》，其中提到，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购买职工及家庭成员的首套住房的，可提取额不超过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且不超过购房总价款。据中钢协11月下旬重点统计，钢铁企业共生产粗钢1818万吨，平均日产 181.8 万吨，日产环比下降 6.4%。 据此估算，本旬全国日产粗钢216万吨，环比下降 6.4%， 日产生铁209万吨，环比下降 1.3%， 日产钢材409万吨，环比增长 3.2%。 螺纹产量持续回落，上周 MISTEEL 统计本周五大钢种硅锰周需求为 116,594 吨，环比上周减少 4.22%。 而硅锰厂家因生产成本持续高位，近期减产规模扩大，周供应环比下降 3.5% 至 107,950 吨。11月份铁路部门全力做好冬季煤炭保供运输，国家铁路累计发送煤炭 1.84 亿吨，同比增长 0.3%，其中电煤 1.28 亿吨保持高位，有力保障了各地冬季采暖发电用煤需求。截至11月底，全国铁路职工电厂存煤8823万吨，可耗天数 35.8 天，同比增加一天，其中存煤15天以下的电厂实现动态清零。河钢12月硅铁招标询盘5600元每吨，11月定价5680元每吨，12月河钢 75B 硅铁招标数量2750吨，上轮招标数量2716吨，较上轮增34吨。MISTEEL 统计全国45个港口进口铁矿库存总量 15300.81 万吨，环比增加 90.69 万吨，日均输港量 318.45 万吨，降 12.13 万吨。全国47个港口进口铁矿库存总量 15,991.11 万吨，环比增加 89.89 万吨。MISTEEL 调研247家钢厂高炉开工率 80.16%， 环比上周减少 0.93 个百分点，同比去年减少 1.31 个百分点， 日均铁水产量 232.3 万吨，环比上周减少 2.38 万吨。下面来关注农产品热点资讯。据马来西亚棕榈油协会 MPOA 发布的数据，马来西亚11月1至30日棕榈油产量预估减少 4.38%， 其中马来半岛减少 5%， 沙巴减少 3.75%， 沙捞越减少 3.3%。 船运调查机构 ITS 数据显示，马来西亚12月1至5日棕榈油出口量为182,785吨，较上月同期出口的229,210吨减少 20.25%。 据了解，12月5日广西新增6家糖厂开炸，周末预计将有6家糖厂开炸。截至目前不完全统计，26/25炸季广西已开炸糖厂50家，同比减少17家，日榨甘蔗产能 38.55 万吨，同比减少 14.2 万吨。广西集团新糖报价5390至5420元每吨，加工糖生水广西糖高达400元每吨，炸季高峰错峰供应特征明显。根据 Mistil 农产品对全国动态全样本油厂调查情况显示，2025年第49周11月29日至12月5日国内油厂大豆实际压榨量 205.58 万吨，较上一周实际压榨量减 14.50 万吨，较预估压榨量低 8.98 万吨，实际开机率为 56.55%。 全球11月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平均为 125.1 点，较10月修订后的数值 126.6 点下跌 1.5 点 1.2%， 连续第三个月环比下行。乳制品、肉类、食糖和植物油价格指数的跌幅抵消了谷物价格指数上涨的影响。总体而言，本月食品价格指数比2024年11月低 2.6 点 2.1%， 较2022年3月的历史高点低 35.2 点 21.9%。路透公布对 USDA 12月供需报告中美国农作物期末库存的数据预测，分析师平均预计美国 2025-2026 年度大豆期末库存为 3.02 亿普式尔，预估区间介于 2.5-3.85 亿普式尔， USDA 此前在11月预估为 2.9 亿普式尔。据 WIND 数据显示，截至12月5日当周，自繁自养生猪养殖利润为亏损 167.69 元每头，前一周为亏损 147.99 元每头，外购仔猪养殖利润为亏损 259.39 元每头，前一周为亏损 248.82 元每头。中国贸促会与美国大豆出口协会在华盛顿举行座谈。中国贸促会会长任洪斌与美国大豆出口协会首席执行官苏健就加强农业领域务实合作等议题进行交流。中国企业代表中粮油脂、优和集团等相关负责人参会。美国农业部 USDA 公布数据，民间出口商报告对中国出售 46.2 万吨大豆，于 2025-2026 年度交货。美国大豆、玉米的市场年度始于9月1日。据外媒报道，作为全球最大小麦出口国，俄罗斯自12月10日起将小麦、玉米和大麦的出口关税降至零，这是自8月以来首次采取此举，主要因全球谷物价格低迷。美国9月核心 PCE 物价指数年率意外回落至 2.8%， 创三个月低位，市场预期为连续第三个月录得 2.9%。 下面来关注能源化工热点资讯。经上期所研究决定，自2025年12月9日星期二收盘结算时起，交易保证金比例和涨跌停板幅度调整如下。燃料油、石油沥青期货合约的涨跌停板幅度调整为 7%， 套保持仓交易保证金比例调整为 8%， 一般持仓交易保证金比例调整为 9%。 据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经研究决定，自2025年12月9日星期二收盘结算时起，交易保证金比例和涨跌停板幅度调整如下。原油、低硫燃料油期货合约的涨跌停板幅度调整为 7%， 套保持仓交易保证金比例调整为 8%， 一般持仓交易保证金比例调整为 9%。 据 SMM， 截至11月底，行业库存天数上升至近29天，近一周行业库存仍继续上升近两天左右，多数企业库存临近爆仓。故近期局部玻璃企业开会商讨后续减产计划，个别地区一开始摸查产能开工情况，预计一月开始，玻璃企业或将由于高库存的压力开始主动减产。最后我们来关注金属热点资讯。据广期所， 经研究决定，新增新疆经络新能源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经络牌，新疆东方希望新能源有限公司东方希望牌为多晶硅期货注册品牌。上期所数据显示，上周铜库存减少9025吨，铝库存增加8353吨，锌库存减少4000吨，铅库存减少3064吨，镍库存增加1726吨，锡库存增加506吨，天然橡胶库存增加7336吨。据 MISTEEL 数据，上周中国14港港口镍矿库存减少 17.62 万石吨至 1469.71 万石吨，降幅 1.18%。 以镍矿产地分，菲律宾镍矿 1403.06 万石吨，其他国家 66.65 万石吨。以镍矿品位分，低镍高铁矿 850.31 万石吨，中高品位镍矿 619.4 万石吨。接下来就是夸夸七的谈了，在这个部分我将为您整理异动行情的来龙去脉，为您搜罗期货异动行情的核心观点，多晶硅期货价格震荡走低，后市展望如何。广发期货表示，低仓单的强期货市场与供过于求的弱现货市场矛盾有所缓解，但依然没有完全改变，建议投资者需注意仓位管理。从供需面来看，依然认为12月供过于求，各环节仍有累库预期，维持12月产量或将在12万吨左右，但油排产均大幅下滑，预计12月硅片排产将大幅下降至 45.7 千兆瓦，下降近10千兆瓦，组件排产大幅下降至40千兆瓦，下降约 10%。 最近的周度多晶硅和硅片库存持续增加，也有所印证。12月4日多晶硅库存继续上涨1万吨至 29.1 万吨。多晶硅期货或仍高位震荡，但考虑到目前需求端较弱，现货难有上涨动力，预计向下概率较高，因此期货下跌向现货价格收敛的概率更大。再来看一个近期听众朋友比较关心的话题，沪铜。沪铜价格盘中再度刷新上市高点，后市关注什么？光大期货认为 LME 铜注册仓单大量转为注销仓单，被市场认为即将大量被提货的表现，佐证投资者对未来铜价的看好，也凸显了 LME 库存紧张和全球显性库存结构性问题，成为内外铜价连袂创新高的理由。当前来看，短期的宏观和基本面问题已然被金矿短缺、长协高升水和库存流动性问题所取代，市场情绪也逐渐朝着外盘挤仓演进，表现或持续偏强，关注持续性。以上就是今天期货早高峰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祝您期货投资愉快，我们明天见。音频由 AI 合成。